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二又到了大趋势家单元哦，我们跟财讯双周刊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的合作，今天又到了我们两个合作的时间。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我想哦，过去这几年大家应该对于三个英文字母呢非常熟悉，常常听人家提到就是 ESG 啊，这 ESG 就是永续相关的题材啊。那其中这个 G 呢指的是公司治理哈。那现在到底公司治理的趋势是如何呢？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可以来参考呢？其实每年呢证交所都会有一个公司治理的关键报告哈，那今年的关键报告也出了哦。那到底这个关键报告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今天跟财讯双周刊的记者张道仪来好好聊这个话题。道仪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道仪。
那就像我讲了哈，每年这个证交会出这样一份公司治理的关键报告，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哈，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份报告到底是讲什么东西呢？
是，我想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对于公司治理这个议题，可能如果有一些投资朋友他比较可能勤劳会去看永续报告书，因为每一间公司他除了会发年报会发财报，他现在每年也会发所谓的永续报告书。那其实这里就刚才杰夫提到的那关键字 ESG。那回到公司治理评鉴呢，它其实就是针对每一间公司，一样子就是上市柜公司了。上市柜公司它会针对 ESG 跟 G， 他会去做他的就是分类的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的指标，像我们考试会有很多的题目一样，他会去问你说，你有没有做这些事情，有没有不做这些事情，来根据你的作为来去给你一些分数。那综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公司治理评鉴。那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问说，那叫公司治理啊，那为什么是 ESG 呢？没错，因为其实公司治理到至今大概是第12年，那其实从一开始确实是针对 G 就是 governance治理这个部分来去做评比，包括说股东平等主义啊，包括董事会的运作啊，包括说财报有没有发英文版本，要让更多外籍的投资人也可以了解台湾的公司等等，这些就是属于比较是 governance 治理的部分。那其实像刚才讲那些东西，有些投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其实现在公司都已经做得很好啦，都已经做到了，没错。所以说现在它的公司治理评鉴慢慢的也转移到变得更多的讲更多的是 E 跟 S 的部分。G 的部分的评分有慢慢的它的权重慢慢的越来越少。那举个例子其实以现在就是以最新的这个指标的权重来看的话，是一就是 environment 生态这种环境保育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已经到了将近50%了。所以其实也在未来，其实在应该是在为明年开始， 应该就会这个 公司治理评鉴在这个主管机关的指导之下，也会转型变成所谓的永续用 ESG 的评鉴，也就是永续评鉴，那会变得它的面向会更广泛一些。所以说其实公司治理评鉴在讲的就是 ESG 这些议题。
所以意思是说一开始的确只针对公司治理做一些评鉴，那后来它的范围就扩大到 ESG 整个永续发展都包含在里就是哈。那所以你刚刚也说嘛，这份报告其实已经做了十几年，那我想问一下的道义哈，那这个指标的评鉴的标准是由证交所来定吗？然后这些公司就针对这些指标来这个写出他们做到几分，是这样的一个流程过程吗？
是，其实大概它的根据，其实你说，因为其实整个公司治理评鉴，它虽然它的评鉴的范围其实包括上市柜公司，但它整个的主责单位就是证交所的公司治理部这边。那他会去根据每年的这个状况，跟专家会，跟当然也不只是证交所内部讨论了，他也包括会有一些外部的，像例如说中华民国公司治理协会等等，这些公协会也都会加入一起讨论，说他这些权重这些指标的分配会怎么来进行。那每年会公布，那就是像今年公布，像我们听众朋友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它其实仅仅是过去，就是2024年的这个过程，对，2025年公布2024年的这个结果这样子。所以说是，对，那没错，其实像陈如刚才姐夫讲的，会针对它有非常多的构面，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证交所，它其实它的公司治理的这个中心里面还有蛮多这类的说明，但非常的复杂。我举个例子来说了。举例来说，例如说像我们杂志这一期也有提到所谓的法人董事的议题，那证交所它可能会透过说，你的董事里面是不是都是自然人董事而没有法人董事，那如果有的话，他可能就会加一分，他可能就会得一分这样子，用这个方式。那像他很多很多的行为，除了这种可能有几十种上百种的事的这种这个指标来去做评分，那每一年也都有一题加分题，那总体来讲就会来去得到一个结果。那但结果也不是按真的是第一名第二名这样排啦，它其实会根据几个集聚，比如说前 5%， 最好就是前 5%， 这个前 5% 的这个受获奖的公司，再来下的集聚是6-20%的获奖公司。所以在这次我们杂志其实一直以来会从里面去挑一些个股，也是针对前 20% 来去挑选，就是它公司治理评鉴可能在我们算姑且算一段班的这些公司了。对，他用这个方式来公布集聚，所以你看不到说是什么第一名、第二名、倒数最后一名，其实看不到，他只看到个集聚的结果而已。
哦，那请教一下道义哈，那上市上个公司现在做这个所谓的永续报告或者是公司自己的报告，是一定要做吗？那做了之后，你刚才讲也有变分数，那分数高低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实质上面
是，其实它有几个影响哦。第一个，其实正如我们这次有提到，像彭书伟他其实就有讲说一个我们觉得蛮重要，是说其实很多投资机构。包括国内包括国外，他其实透过公司治理评鉴来去了解说这间公司他在永续 ESG 上做的准备是如何，而进而可能会影响他投资的意愿。那打个比方，如果大家可能距离机构投资人的思维可能还是有些遥远，那我们讲一个，现在有一档 ETF， 他其实讲就是公司治理的 ETF， 就以某一家投信他有推这个相关，他其实就是相关的，他的那个在选股上面的逻辑，他可能就会去引用他这个评鉴的这个结果来去做选股的这个筛选，那这可能就会直接影响说这间公司它被机构投资人甚至被这些 ETF 所选上的或基金所选上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是说，其实有些像有些投资人可能你投资的是一些某某大厂的国际大厂的供应链，那这些供应链这些国际厂，其实大家知道他们对于这些永续上面其实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他同时也会要求他的供应链他的上下他去了解说，你是不是不能说我这个品牌做的很永续，但是我的供应链却没有那么的报表超客，那可能就不是那么理想，所以他也回过头来去要求我的供应链去也要去做到这些公司治理啊，做到这些 ESG 的这些指标。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今天这些指标你有做好准备的，你确实也有比较可能去继续留在或是争取进入这些大厂的供应链里面。那第三个其实可能可以理解是说，因为现在这些包括以前可能你如果我们单纯讲财报有没有英文化，董事会有没有好好开，有没有提早开，这个可能都是一年可以搞定的事情。但接下来我们在杂志有提到，或许有很多投资朋友在提到什么 TCFD、TNFD 这种永续的这种财务揭露，这些碳盘查、这些碳的这些确信，那这些都不是一年，就是一两 一两年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那这可能需要这些公司从上到下具体的一个好好的战略去实现这些过程，那这个就考验这间公司有没有好好的去做治理，来去不管说迎合投资的趋势，或是迎合供应链的要求，或者是说真的去为整个地球尽一份心力，这个都是需要几年的时间去做准备。
嗯，所以这样听起来，哎，最实际的说，如果你公司自己的这个报告得的评鉴分数比较高一点点，就会有资金的益助，然后就是你跟国外的这个厂商在合作的时候，可能有些厂商也要必须要看你这样子的评鉴的结果来决定要不要跟你合作，要不要下单给你，所以对你的生意也有影响嘛，对不对？这是最实际的这个考量，对不对？
啊，
是好。那既然有做这样子一个评鉴，大家一定很好奇哈。那是所有上市上柜公司都要列入评鉴，还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门槛呢？
目前其实就门槛来讲，就是上市柜公司来去参与。那它有一些公司它会排除，例如说在上市一年内，就是你可能一年内才上市的公司，可能它就不会去参与到这样子的一个评鉴。那蛮多的，但大体上来说，我会觉得这个是相对门槛比较低的一个这个评鉴，因为我会这样讲原因，其实除了证交所办的公司治理评鉴，有一些公司它可能也会参与到国外机构的一些评鉴，比如说可能投资朋友关注永续议题，可能会常听到 DJSI 这个道琼的永续的指数，那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评鉴的这个系统。那其实像那我们像国际大厂来说，有些他可能会参照，他就直接参照公司治理评鉴的这些内容，或是永续报告书的这些揭露的内容来去作为评鉴的内容。那有另外一种是像刚才提到的一些评鉴，它可能就是需要另外出一份考卷，让这些公司另外再去写一份。那这个对公司来说，平心而论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压力跟一个做题目的这个工作啦。那其实对这个确实也是现在在公司再去因应评鉴这件事情来说，它另外的一些功课。
是，那既然我们讲那么多哈，我们就来看看今年的评鉴报告，跟往年的结果来比较一下，或者今年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请道仪跟我们分析一下呢？
是，那我们今年其实看到就是刚才就正如我们刚刚讨论到，就是它的实际上是它的评鉴的构面、它的指标、它的内容，其实都是日新月异，不断的改变，所以其实说要留在刚才提到千五%，其实每年大概都会有四五十家的公司留在上市加上柜，大概四五十家的公司会在所谓的千五%的这个阵容里。大家其实要留在这个阵容不是那么简单，那基本上连续今年第十一年公布，连续十一年的都能够入围到这个前5%，其实是不多的。像甚至之前有一间像统一超过去连续十年也都是都入围前5%，但之后这一年就掉到了6-20%。它其实是我们可以说是不进则退了，因为它的公司治理ESG 的内容，它的竞争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不进则退的，公司一直要不断的精进来去进化你的这个公司治理的或 ESG 的内容。那另外的是我们看到说，基本上从大体来说还是大型的公司，资本额在1000亿以上的公司它会比较有优势，它占了整体 5% 的50%以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稍微放大一点看前20%，其实我们看到小型在100亿，是在100亿以下的公司它的比重是有增加的，那反而是大型1000亿以上的公司有稍微略微减少。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说，其实对于并不是说大型公司你就可以 ESG 就会做得好，那也不是说小型公司你 ESG 就做得不好。其实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随着这个指标的改变，那可能我们认为说其实对于小型公司来说还是有它的利基在，而不会说像过去，相信其实很多投资人可能会有这个疑虑，就觉得说啊，因为大型公司嘛，他有钱去做这一些，去写报告，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的公司评鉴会做得好，或者他的 ESG 会做得好。这个是其实常见，我们其实常听到的一些对于ESG 投资上面的一些质疑或是一些想法。但其实从今年看起来，有一些迹象是其实不一定哦。小型公司100亿以下的中小型的上市柜公司，它一样可以挤进前五%的这个门槛里面。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那另外最后一个是产业了，那产业其实基本上来说还是一样，是以电子科技的这种公司或金融业的表现会是比较好的。那也是在今年5%的这个阵容里面，它是有加速有增加。那有些产业确实有掉，像之前航运在上一次的评鉴中确实它的表现比较好，今年就是有稍微掉一些。所以其实整体来说，但可能还是大家熟悉的电子业、科技业以及金融业 在公司治理评鉴这一次的评鉴来说表现是比较好的。
嗯，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评鉴的项目其实也会每年稍微做调整，来因应，不会都是集中在刚刚您讲说，哎，大公司可以比较多资源，比较多的财务能力可以去，哎，把这个报告写得更好一点，或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是这样的意思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道宇呢来跟我们聊一下哈。今年2025年的公司治理关键报告里面呢，还透露哪些讯息呢？待会告诉大家。
我真的不明白，昨天你还喊我温柔，我大概犯了错，才会让你眼眶红红。女生在乎的事跟男生完全不同，虽然我不信我的真心，牵我的手，不要吹呼我们一起练习爱情，一点一点学会不让你皱眉，一天一天我融入你的世界，只想和你练习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终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谈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又来到我们跟财讯双周刊合作的时间哈。每个月我们都会找一个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财讯双周精彩内容哈。那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的封面呢，标题叫做“拥抱好公司”。主企投资护城河哈，其实这个副标题呢，就是2025年公司治理关键报告。因为证交所每年都会有这个公司治理的报告，今年的报告也出炉了。那到底这个报告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有什么参考价值呢？今天我们就跟财讯双周刊的记者张道宇呢，好好来聊一聊哈。刚道宇已经跟我们讲，到底什么是公司治理的关键报告哈，以及这个报告到底要怎么去看它哈。来，再请教一下这个道宇，今年的这份报告跟去年或往年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还有哪些特色呢？是不是讲一下？
是，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在金融方面，也就是所谓我们就不且称它为是前段班的这些公司。那其实我们金融所每一次在公布这个结果的时候，都会帮我们统计说，有哪些公司连续十届，那今年是第十一届，都能够入选的这些公司。那刚才提到有一间公司，它就是掉出了这个前五%之外。那其实我们也有发现，其实之所以我们会说它不进则退，还有一个原因，像金交所也会帮我们统计说有哪些公司入选的，代表说，它可能过去这样一直以来努力，终于入选了前五%。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今年的结果，就是、说去年有先入选的公司，例如说有一间做工业电脑的，有一间是 IT 设计的公司，还有一些是做跟光学有关的。那它就是在今年反而就掉到了，就是就掉出了5%，它掉到了可能是6-20%，甚至有一间公司它是掉到了甚至到20%以下的这个级距。
为什么差那么多啊？为什么？
对，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去回顾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果，就有一个原因也不可否认的，就是说它可能在公司的这个营运上，或是大环境上确实面临的一些状况。那因为我们刚好就是也刚好最近台股的这个行情，从今年初到现在，相信投资人都也感受那个很大的波动。那我们有看到，就是有一些公司它可能从去年起，它开始营运面都开始面临的一些问题，它其实连带影响，它就影响到说它的这个公司可能，因为我们是先就这个是一个它不是因果关系，它可能是一个贡献的关系，就是确实它在营运上面临大的问题的时候，连带就影响到它公司治理评鉴的这一个成绩。因为其实就我们来，我们并不会直接看到它的到底哪一个项目得几分，那我们只能是就一个结果来去看。那就我说我们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它的确在营运面上它可能面临到了一些议题。那另一方面来说，其实它可能在它的薪所要求的，因为陈如刚才讲了，现在证交所或主管机关，它在公司治理评鉴上，其实更往的是例如说碳盘查，它我们说永续的财务的揭露，你们能够去盘点出你的生产过程对于可能你的利害关系人，对于你的股东，对于你身边的这些社区，在生产线上对于员工带来的影响是什么？那能不能盘查出来？这个其实对于你的公司来说，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去解决，就可以去完备的。不像台积电，可能这些公司可能它在很多领域上都是领先，包括 ESG 也是如此。那这些东西可能慢慢都会体现在证交所它这次公司治理评鉴的这个构面，它的这个内容里面。那你公司如果你没有及早的去做营运，及早的去做准备，可能就比较难在公司治理评鉴中能够一直的得到高分。
是。
那最后其实说，确实在这次来说，其实某种程度上，公司治理评鉴或 ESG 上确实还是比较吃亏，它本身的生产过程还是会面临到比较高的碳排嘛，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那既然这个是公开的资讯，你刚刚讲说有一公司是从几乎是前段班掉到比较中后段的这个公司，可不可以讲一下大局是哪个产业，甚至公司名字？因为这是公开资讯，应该可以讲吧？
是，
对，
确实是，因为有一些像，因为这个我们一直其实也一直我们财经也一直都在关注这些公司一起来的状况，像华汉。华汉就是在去年，他去年是就是入围首次入选前5%，
对，
他可能就是往后掉。那另外应该是像瑞仪或瑞鼎，对，他其实他们也是有都是往后掉的，就是他的排名都有往后滑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相信说，其实 会入，之所以你会在某一年入选公司评鉴，那它其实某种上代表说你公司治理是有一定的体制的，也不代表说它的公司治理的，因为回过头来的前 20% 我们都会觉得是在公司治理里面算是前段班，都做得不错的，所以其实前 20%， 因为其实你 5% 加 20% 加起来其实也就150间公司，也就是说整个上市公司1700多间，这次受评是1749间，那你是前150间，其实以公司治理评鉴还是算是蛮不错的，对，只是说它可能就是掉出了前 5% 的这一个这个最厉害的这一群里，
哎，这样会不会有人觉得说，那我干脆不要在这个名单里面，我就不会看出到底我今年好还是明年好？哎，这个会不会有这种吊诡的情况发生呢？因为你被别人，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他只是从很好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例，比如说90几分，掉到了80几分，可是后面可能60分的人他都一直没有公布啊，所以这个会不会有认知上的误差？会不会这样的问题呢？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毕竟这样子，我们常说考试结果不代表一个人的实力，那当然也是如此。那像我们其实也有一间就是像我们也有一间常年都在前 5% 的，而且就是中华电信。那他们其实并不是他们公司的公司里的发生什么问题，而是说，比如说像公司这边有一个面向，我们杂志其实长期的都有在追踪，就是说你是不是法人代表，法人董事代表，还是自然人董事代表？它其实在公司治理评鉴上是一个有一个蛮大的意义。
这什么意义是什么呢？就法人代表跟自然人代表有差别在什么地方吗？对于公司治理来讲，
对，如果说投资朋友您本身投资的是比较多的是公股的公司，例如说银行啊、金控啊，或者是像刚刚讲的中华电信或者阳明海运，其实这些公司它背后都有很多的是公股的大股东嘛。
对，
那他们其实你会仔细看他的董事名单，他董事会名单，他都不是某个自然人，他都是某一间，比如说交通部、经济部、财政部，然后他指派一个自然人作为代表来担任这个代表。那他的坏处是他的缺点，就公司来说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董事会是一间公司他在决策的最高，他是一个最高单位，仅次于股东会。你说董事会所做的决策是交由股东会的，例如说董事会名，那就需要他叫股东会里面去做一个票选。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大股东，例如说公股或是某个家族，觉得你这个董事好跟我的利害关系不符，跟我的不符我的利益，把你换掉。他的换掉过程是不需要经过股东会的，
是啊，
就是我今天股东会辛辛苦苦选了一堆董事出来，结果我这些法人如果这些就是背后的大股东说换就换，这个其实就完全是不符合我们就是股东平等，就是说讲的就大股东说了算。这个某种程度上，并就公司治理评鉴来说，就那个公司治理的方面来说，是不是有利的？但是其实我们其实也知道，公股公司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方式，就是一些部会用这个方式来去参与公股企业的这些运作，其实也是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是你像中华电信这次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就在他的股东会选完董事后一个礼拜就把董事换掉。
对，
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就是我讲白，就是连演都不演了啦，就直接把你换掉。但他背后可能是有他的一些正当的理由或正当的考量，只是就我单就公司治理层面来说，就不是这么理想。那这个也不是我们内部这样觉得，而是说像亚洲公司治理协会在一直以来对台湾或者是南韩很多的市场或国家去做评鉴的时候，他也点出台湾其实就是这一点，公司法第27条这件事情，他就一直无法去克服。那这件事情对台湾公司来说，确实是一个，因为对于外国投资人来说，他看到你这间公司的董事可能跟你的整体公司的利益是冲突的。当我董事是法人派来的，我到底是要为法人好，还是为了公司好，还是为了股东好？这个就会有利，但也不见得每一次都利害冲突，只是当一些关键决策的时候，这对于外资投资人来说就是一个不安定因素，那可能就不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是回过头来说，那中华电信毕竟还是长期来前 5% 的公司，它在很多 ESG 很多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但就是这一点上它就会有一些失误的，或是一些做得没那么理想的地方。所以回过头来一开始讲的评鉴不代表一间公司完整的一个面向，所以说其实投资人其实还是可以例如可以参照永续报告书啊，可以去看更多内容，而不是单就它的排名集聚来去决定说啊，这间公司做得好或这间公司做得不好。那比方很多大家熟悉的金控公司，其实也都不在前 5%， 它都在6-20%， 他们都一直努力想要往上爬。那你说这些大金控，它可能该做的善事、做的业绩都没有吗？其实也都是很努力在做了。但只是说这个竞争是蛮激烈的。
其实我蛮赞成道义讲哈，有公股的这些企业啊， 如果依照我个人的想法，就觉得它不应该列评鉴里面，因为光是公司这里这一块你就缺了嘛。你如果缺了这一块，就要去评鉴。第一个不公平，第二个你评鉴好也奇怪，评鉴不好也很奇怪。你到底是不是赞成这样子的一个公股的这个，当做你董事会的法人代表是一件合理的事情？我相信很多学理上面一定不会是赞成这种做法才对了。
好，没错
。是好。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就是说我们也讲嘛，评鉴的指标当然你可以尽可能客观，不可能完全客观，而且指标都会在变，所以在做这个评鉴的时候，还有没有哪些地方可能是不周全的地方，未来可能还是要有所改进，让这个指标可以更符合大家的需求，然后也真的更符合所谓的 ESG 的这个原则呢？
是，其实有两点咯，就第一点我觉得跟大部分投资人都比较相关，就是说会其实很多投资人其实都会去参加证交所办的法说会，
是
去了解公司的营运资讯。
嗯，
对。那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像姐夫跟我们都是媒体出身，其实应该也了解有些法说会是媒体不能参加的。那因为他可能就是券商办的，他券商办的可能就是否他特定的客群来去办所谓的他们自己的法说会。所以刚才可能是那个证交所可能是业绩说明或业绩发表会。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在国外所谓的 earnings call， 它也不尽然说都是大家都全民都可以参与。那可能有视讯，它可能有，它会公布简报档，它可能公布逐字稿。但它的核心件就是公平揭露。像去年就有发生有一间汉达，对，如果说这个资讯有误的话，再还请见谅。就一间生技公司，它就是在可能上市或上柜前，他今天他在法术会所透露的一些资讯是一般散户所不知道的
啊，
就导致了法人的，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呀、
啊，就导致了法人的决策以及散户决策就有了落差，
资讯不平等啊，资讯落差
是，其实就是很标准的资讯揭露不平等的揭露的状况。但我们也不是说每次法术会那个公司方就会讲一些秘密给法人知道，其实也不尽然，只是就形式上来说，我们还是希望鼓励公司去尽量去把这些法人说明的这些过程，例如说透过逐字稿的方式，例如说透过这些影音的宣传的影音的方式，让有兴趣的投资大众去了解。那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那另一部分，其实像性别平等比例，像其实像以目前的现行法规定来说，其实每一间上市公司都至少要有一名不同性别的董事，其实就是女性，因为一直以来其实女性相对是在董事会的进来都是相对比较弱势的。那其实至少都要一名。当然有些你说，有些公司怎么还没有呢？他这家董事还没届满，那可能他只要届满改选就应该要换掉。但是其实如果说我们要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台湾希望是以亚太这个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来做努力的话，其实我们可能要看的不只是至少一名这个标准而已，我们要看的是1/3。那1/3来说，其实台湾在这一块来说，确实距离有一些新兴国家，就还是因为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去努力这样子。对，
是。不过刚刚讲到说女性的比例，我觉得就是说定一个就是女性在公司的比例，比如说像这个董事啊或者高级管的比例，我觉得当然是有需要，可是又有时候觉得说，到底是性别重要还是能力重要呢？你不能说为了要符合这个就是多少人数的规定，然后不管能力，这好像也不太对，不是吗？
是，没错。其实我们也是在讲说，其实在公司治理来说不能一直看数字，因为就评鉴的就是来说，其实必须要是还是以数字来去做一些评鉴的这个过程。那但是其实很多作为上来说，其实因为像刚才讲的，并不是说有一个就比零当然的好，因为董事会我们终究看的精神还是在多元性。多元性如果它那多元性其实进一步就要看说它是不是在它的就是作为它在招募的过程，它在决策过程是不是真的去做比别人有更多的思维，而避免是一言堂。我们最怕的就是董事会变成一言堂，就某一些的可能是大股东或某一些的这个某些董事，他有更高的发言权，他会影响到整一个议事的轨的这个进行。那其实这个才是真正核心的，而不是说我叫一名女性或1/3的懂的女性就做得比较好，
不能用绝对的人数来当作是一个评鉴的标准了哈。那刚刚有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法说会部分，这部分没有办法用法律的规定直接讲说，你所有这些资讯都要公开吗？如果说法律来规定的话，不就是没有所谓的资讯落差的问题了？
其实目前来说是每年就是上市柜公司，但以上市跟上柜公司它的规定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就只讲最低标准，最低标准以上柜公司来说，就是每年至少你要公布一次。 一次就是我们也分两种，一种是所谓自办的法说会，就是自办的业绩发表会，我不是接受券商的邀请的那种，另外一种是接受券商邀请的这种所谓的，就刚才讲的孟成是接近闭门法说的这种状况。
嗯，
那自办法说基本上他就会，基本上现行的要求是说，你就都要把这些，例如说你的连结、你的简报档以及这个影音的这个内容都公开，
全部公开，
对，
是，
对，全部公开。但是在自办的法人说明会，就是所谓的法人办的，一般可能投资人或媒体无法进入的这种，他们现在是鼓励说你一年至少要公布一次，
嗯，
一次就是把你的一样简报档、影音这个过程去公开。那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像国外，如果大家有投资美股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每年的美股财报季，你会看到大家都会公布的，不只是简报档，不只是新闻稿，它会公布逐字稿。
哦、
逐字稿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蛮好，因为像大家都有 ChatGPT 或是 AI，
是，
你可以把这些过程去让他去帮你做，所以这个是对于投资人来说更好的去了解一间公司，以及说有些人可能不只看公司财务数字，他想要了解是这些主管们、这些 CEO 主管阶级跟着经营团队，他们怎么去看这间公司，怎么看未来的情势。那、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有些更重视的，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既然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那就不妨就把逐字稿给公开吧。
也是，
我觉得这个其实
没错。
对啊，
那我是赞成这种说法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请道宇来讲，既然公开了这样子的一个治理报告哈，那我们要怎么从里面找到可以投资的标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跑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来到我们跟财讯双周刊每个月合作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财讯双周刊的记者张道仪，请道仪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财讯周刊的非常棒的一个专题啊，也是封面故事，稳爆好公司，筑起投资护城河哈。讲的是2025年的公司治理关键报告哈，这是证交所每年都会做的一个评选啊。好，那刚我们聊了就是说这个评选怎么来的，今年的评选呢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以及这个评选代表什么意义呢？更重要的当然啦，公布这样子的一个评选就是要给我们的投资人参考，那投资人要怎么从这样的报告里面挑选我可以投资的标的，值得投资的标的呢？来，这个道仪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指点一下迷津呢？
是，那我们这次其实在财讯，我们从第一届的公司治理评鉴开始，我们就都有做这一个专题，那我们每年也都会选出30档公司治理的这个选股了。那其实正如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每次都会针对是前 20%， 就是公司治理评鉴前 20% 的公司对我们这个选股的持，那我们有几个标准了，比如说包括说前三年连续三年获利，而且它都有配发现金股利，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它的 EPS， 它2024年 EPS 呢是在3块以上，而且它的 ROE 是在 10% 以上。那另外说我今年的前五个月的营收以及今年第一季它的那个营收都是比起过去去年同期来的增加，就是不会有衰退的状况。那第四个就是我们每股净值在20块以上。我们其实根据了这四个指标来去选出了30档，那我再去以就是 EPS 来做排名而去选出这30档的公司。那所以大家如果手上有就是有杂志的读者或听众朋友呢，其实会看到我们是 EPS 来作为排名的。对，那我们其实这个六档啦，就是我们有就是内部的这个讨论之后有选出六档，包括说微影啦，包括台积电啦，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那包括广达，这个也是很多投资人相信都有投资的。那有些可能像例如说行程就是做伺服器的，做伺服器机壳以及工业用机箱的这个大厂行程，那还有就是说像做生技的东洋，然后以及就是宏基资讯，就是宏基的子公司。那这些就是我们其实从一些投资面来说看，我们来推荐给投资朋友也许可以来做关注的这些公司。对，那其实就正如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公司治理跟投资，其实这两件事情有时候它是两套标准啦，因为公司做得好并不代表它可能它就有一个投资的商机，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大环境或者说公司本身的一些决策或是一些客户的一些作为来去支撑它的投资的这个机会。所以其实我们是蛮严苛的，所以同时要公司自己做得好，同时要有一些投资的机会，必须这个如果说蛮难的。尤其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可以台湾很多的公司，像电子业、像科技业或者说传产，他们其实都是本身都是有供应链，都是有产线。那产线本身其实过去很多是比较高碳排甚至可能是高污染的这个行业，那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做这种永续做减的这过程中，它主要付出的心力也要比别人要再更多一些。像刚才讲到，其实像投资跟 ESG 或者永续评鉴是两条轴线。那其实从我们今年的绩效检视，因为我们每年都会选嘛，那么也有针对去年选的六档来去做这个绩效检视。那我必须得说我们是蛮勇于承担的，因为就整个大盘表现以及股价的这个结果来讲，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只有台积电跟元大期货算是比大盘要来得好。那其他四档像华汉啊、联发科、瑞鼎这一些，它就相对于大盘来说就相对比较弱势一些。那其实我们其实也了解，其实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关税啦、地缘政治、利率政策等等的因素。那有些客人可能有些问一些这些公司，他的客户可能就因为他这些公司的财务前景或是整个总体经济的财务前景不是这么的可看性可能没那么高，他看不太到一个很预期的一个成长，他可能在一些采购上可能就会收缩，就不会那么的积极，那连带影响台湾这些供应链的这些表现。所以其实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台积电还是一个人的武林啊，就公司治理来说其实也是如此。那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觉得说公司治理评鉴并不是一个投资的可以参考的指标，其实还是，因为就正如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其实一间公司自己评鉴做得很，它的决策相对比较透明、比较多元， 新的一个风险的状况，例如说地缘政治的风险，那可能他会经过比较完整的讨论，他不会是一言堂，不会是某一个特定的人士来做一个决定，那这个就会比较不是那么的明确。那所以我们还是相信说，其实就中长期来说，你公司治理减碳啊，或公司治理做得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它的决策过程会比较民主，会比较稳定，也比较不会有一些弊端的发生。
是，
那回过头，对，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也是投资人可以做参考的指标。
对啊，就是像道宇所说的哈，这个指标呢是财讯双周刊针对证交所所选出来这个评鉴里面，再根据他们所加入的一些财务指标，刚刚讲不管是这个股东权益啦，或者是净值啦，或者是获利的情况，再挑选给大家参考可以值得投资的标的哦。当然中间会碰到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像关税什么就会影响到股价的走势嘛。刚刚道也非常诚实说，他们选了六档啊，其中有四档股价过去呢是下跌的齁，有两档是上涨啊，但这不是说有绝对的关系，但它是一个参考值就是了哈。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想要知道，就是说实际上这些做得好的这个公司啊，在公司治理上面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分数，能够进到前段班。你们也采访了几间公司，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公司到底做了什么能够拿到高分呢？
好，那这次我们其实有写到三家公司了，分别是如虹、宏基资讯以及微影。那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说，那其实也不一定说他们在某些地方做的特别的惊天地义气鬼神，但是还是那时候因为我们还是觉得它有些地方做的比较特色，那可以可能让听众朋友会有一些印象。例如说宏基资讯，宏基资讯它是宏基的子公司，那它做的蛮多的是像帮说一些客户做系统，做内部系统，做数位转型，做资安转型等等。那它除了，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看。第一个，其实很多公司它在做资安本身也是他们 ESG 的一个部分，例如说你公司有没有设立资安长，你有没有资安的流程等等，其实也都是公司治理评鉴里面会看得到的。其实对这部分来说，宏基资讯本身就是专家，在资安方面的一个专家，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可能会比较加分的地方。那另一个我们看到比较特色是，它其实是他们其实是蛮对员工着想的哦，例如说他可能会鼓励员工说就是说你可能会把员工的健康，例如说他可能会鼓励员工去做减重，他可能会用一些利诱一些可能就是说奖金啦，或者一些可能优惠一些红一些 bonus 来去鼓励他的员工去做多走路，或者说去减重。然后例如说他们像我记得他们的代号是668开头，就是一个6000多的一个数字，那他可能就会去鼓励说，那你每天多走这个数字，那你只要持续的去每天多走路6000多步，那你就可以多得到一些 bonus 这样子。比如说这个就像做这种方式，那其实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因为我们在讲公司治理的，有一个关系是利害关系人。第二点就是说，你会看一间公司，它不是只为了它自己的公司的利益，它可能要顾及到股东、顾及到员工、顾及到它的这些厂商，或是这些甚至可能媒体都是利害关系人的一部分。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就做，其实也是可以看到一间公司它确实是关心它的员工，不只是他员工要他为这间公司卖命，为这间公司工作，希望这员工可以持续保持健康，持续上，然后才会有让他长长久久的在这个地方做事情。这是我们看到宏基资讯看到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其实像微影的话呢，微影的话其实它是在海洋保育其实做的非常的多，那就是在我们的这条带入帮为投资人带入新的观念，像就是所谓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不只是说以前大家在看什么生物啊，看什么一些教科书里面提到的一个词而已，其实在未来这个也是企业它在可能它所面临到的一个标准之一。例如说可能它可能也会需要去针对生物多样性来去做一些，例如说可能你的碳权例如碳汇等等，其实这个也都是，也就是说未来其实企业不是单纯只是说我可能要我的生产减碳，我比较少排一些温室气体，你可能要帮创造，例如你要多种树，你可能要多保育一些动物来为整个生态来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可能未来也是你财报或是你的一些永续揭露需要要求的一些内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微影其实也是领先很多公司就先做了，他可能他去，这就是他要去富裕他的珊瑚礁，他富裕海洋，他也赞助一些去拍这个海洋的纪录片。对，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看到说，其实他不只是一个单纯说好像做这个做公益而已，他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些在未来具上的或公司治理上 ESG 上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其实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最后提一下如虹哦，如虹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纺织大厂， 那纺织大家都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高污染的公司，但其实他们在产线上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去让整个产线过程是符合一些国际标准的。那甚至我们从结果来，其实如同大家发现，它其实已经也入选了某一些所谓永续战略的 ETF 里面。那这对我来说其实是蛮有趣的、哦。你一个可能过去大家认知是一个高污染的股票一个公司，但它其实也入选了一些永续概念的这个 ETF。所以其实从结果来看，其实这间公司也确实做了尽了蛮大的努力，让自己去获取这样的投资。
对啊，我看到说他们公司内部每周还有一天的幸福日，员工可以提早一个小时下班然后呢，公司还有瑜伽教室，这个羽球场、健身房哦，听起来福利还真的蛮好的哈。
是
好，那其实讲了那么多哈，这个到你们这次做这样一个专题哈，我想问一下，说你们自己做完这个专题之后，像你自己做公司自己这个专题之后，你觉得现在 ESG 的发展到底是什么个地步了呢？因为我好像发现过去这一年多甚至两年了，已经没有像过去讨论 ESG 那么的热烈，原因在什么地方？退流行的吗？还是说中间有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了吗？
是，我觉得可以两点来看哦。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就是一个惯性的一个疲乏，因为你从 ESG 从一开始大家一直不断的在谈啊，包括说我们跑基金、跑 ETF 都有一些新的概念，这种 ESG 概念 ETF 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其实久了自然大家就会这种反向思考的这种心态可能就会浮现。那第二个原因是在于说整体环境，例如像川普的这个崛起，那对于美国其实在于减碳啊，对于气候的这些议题也都开始产生比较反向的思考，那可能就不一定会走这么快，甚至可能会是一个反 ESG 的方式来去思考产业的政策等等。那这也会让人去反思说，是 ESG 的这种思维是不是还是流行嘛？甚至大家都觉得是这种 ESG 最遵守的欧洲，那在今年其实也通过了一些法案来去减缓它在一些法规遵循的这个步调，那就比较没有那么快。毕竟还是要先以拼经济为优先。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些政经的局势这么的变化这么大，那我们就减少 ESG 这部分的变数，来去好好的冲经济，这可能也是一个思维。那这个其实，但第三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像我们这次像富邦金控这次跟台大在应该是上个礼拜也有跟台大风险中心也有做一个调查，那针对国内，那就不止上市公司了，也包括非上市柜的公司，他有去了解说，你们怎么会好像对于这种气候金融、绿色金融的东西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兴趣？那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些企业也有一个反馈，就是说，第一个，他们不一定需要钱，因为不想要去绿色金融，原因就是因为有些金融业他会鼓励说，你跟我借钱，那你如果是用在这个气候这个永续的用途，那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条件。那因为我也是绿色金融，这可能也是个互相双赢。但结果来讲，其实很多公司像大概是两成以上的公司是说我没有兴趣。那一来当然是我不缺钱，那第二来是我没有压力。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供应链的压力。但如果有些公司它并不是做国外的生意，它并不是去靠这个，它可能也就是一个非上市柜公司，我也不需要靠这个投资人来投资我就自己做得好好的。这个做法是自我的股权，我反而还担心。那这些公司自然它就更没有去遵循，就去 follow 这些 ESG 的这些压这些动力。就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隐性的现在慢慢越来越显现的这 ESG 的逆潮。
是。
但是同时其实我们看到另外的趋势是一个正向，就是像 AI。因为其实像 AI 对于 ESG 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好处，就是说像刚才讲到的董事会有些像独立董事，他可能本身不是做这一行的，他可能是财会的专业，他可能是永续的专业，他加入这董事会。但他不能说，这个我只管财会，我只管永续，我都不参与，也不行。但是 AI 有的时候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帮你去做一些整理，说，我透过 AI， 我就可以了解这间公司的财务状况，对，甚至可以给一些分析，可以给一些建议等，来帮助董事会，帮这些董事快速的进入状况，快速的了解这间公司的这些投资的内容等等。我们有举一些国际的案例，这个都是我们认为，但这个现在在台湾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 AI， 也许未来会让整个公司治理这件事情。也许不是那么吸引人，不是那么的 sexy， 但是它会是一个更容易去遵循的一个标准跟一个内容。
是，就像刚刚道宇所说到，过去两年，我跟道宇在跑新闻的时候，金融公司啊，相关公司要出产品的时候，巴不得冠上 ESG， 好像那个就是一个吸金的密码哈。可是最近这一两年来，好像大家都已经晋升了，好像都 不怎么再提这件事情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出一些转变。不过你刚才也提到一个重点，因为川普上任之后，很多反 ESG 的做法、可能也多多少有些关系。就是说，不过我觉得啦，没有一个指标是百分之百完美啊、哦，但是呢，它既然是一个指标，应该就可以提供你一些参考价值哈。那这个参考价值就看你自己买不买单啦。因为就刚刚讲了嘛 ，ESG 的分数很高，可是并不代表它的股价就一定涨很多啊，也不可能是这个涨第一名的股票，你要不要买呢？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参考这样子一个指标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的记者张道仪为我们分享了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的精彩内容，谢谢道仪，谢谢，
谢谢姐夫，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跟我去，你才没搞头呢。OK， 时间地点呢、啊？老地方，老规矩，十点见。十点，你个猪头，会不会太早啊？
不然要几点嘛？
10:10。
好啊，不见不散啊。
好啊，
好啊。
感谢老天的保佑，创造出这么诱惑，感觉上像是没有出去玩过，扬起着嘴角，皱着眉头，下巴跟着抬高，仿佛是提醒着我千万不能出门太早。我的穿着通常从衣服开始挑，同时跟鞋子颜色也要达到面面俱到，个人的品味简单中带点骄傲，重点是站在旁边的让他们立刻失焦。到了舞池，美女不少，几个身材姣好，有的半脸就知道吃得太饱，低调的靠近，温柔的问你电话几号，哪那么巧，三个尿起，两个在找钱包，
没有人受得了我我的镜头，谁敢过来开玩笑？
要要要要要毕业，要要要毕业，要毕业。
我们就隔离风骚，你是咖喱，而我是辣椒。
战声，
挑战创意，展现武力。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短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进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一手掌握高息股及成长股，安联台湾高息成长00984A 由主动式基金专家安联投信帮你主动加值，00984A 6月26日到7月2日帅气募集，申购00984A 请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执照字号为金管投信新字第013号。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PP 查无形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